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田传》第65集。本集的主题是不寻常的奥运。历经波折啊，这个我们的2020年东京奥运终于在2021年7月开幕啦。那这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啦，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这个延期。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奥运呢，从一开始它的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次奥运啊，就是很多很荒谬、很多很奇怪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很精彩、很感人的故事都纷纷的发生。那虽然现在赛事才进行了四五天，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内容可以很想要讲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一集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我想到的关于奥运的一些故事和这个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事啊。所以这集其实是一个比较聊天形式啊，没有一个有啦，我有安排一个我最想讲的主题，就是有一个业余选手夺金牌的故事。但在我们讲到这个最大的主题之前，我们前面先会讲很多其他东西。好。那首先呢，我其实在奥运开幕之前，我就在我的 IG 上面，就是这个节目的 IG 上面有发一个动态，问大家说，大家觉得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不会是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奥运？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大部分很多地方都还是 lock down， 还在，然后或者说就算没有 lock down 呢，也是说因为安全因素，所以叫大家尽量待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减少外出的机会。减少这个风险，所以在家里没事干啊。虽然你可以看剧，但是其实你剧追有点疲乏啦，换个口味还是不错的。所以会不会因为全世界还是在一个比较相对不鼓励外出的情况之下，会有更多人留在家里面看奥运呢？这是我那时候的推想。那时候的网友是这个听众，他们都大家有投票嘛，我记得好像是大概7-3之类的比数吧。就大部分人都觉得会是有史以来最这个收视最高的奥运。但是结果呢，根据统计，这一次奥运的开幕式在北美的收视率比上一届降低了30几个百分点，所以算是一个蛮不好的开头吧。对，那我自己是有看一下那个开幕式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哦。为什么很好笑呢？首先第一个是，这当然是事后才知道的，第一个是中国那边负责转播这个奥运会的是腾讯的样子，然后腾讯呢，他在转播到台湾队进场的时候，他就把画面卡掉了，据说是换成一段他们预录好的影片，好像是一段什么脱口秀还是什么的。然后等到他就是想要说，这一定是一些事前先准备好的，就等到我们进场完之后再把画面再切回来，这样就完美的规避掉我们，然后一点都不完美啊，其实因为这根本就欲盖弥彰，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发生什么事情。好，但是最好笑的事情是，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所以导致他们的人竟然就把那影片就一直放，然后忘了切回来还是怎么样，导致他们自己都错过了中国队的进场画面。所以就很多中国网友在上面留言说，我在那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要看中国队进场啊，就你现在怎么什么没有画面？那后来腾讯就出来就是这个道歉声明，就说我们收到这个我们是因为收到版权方的警告，说我们播出的画面超出了授权的这个范围，那所以我们才会把画面切掉。那这句话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因为你基本上可以播就可以播，从来就绝对不可能说可以播到一半然后就不能播这种事，所以就很多台湾人去调侃说。哦，所以原来台湾是中国没有授权范、没有权力范围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果然是独立的，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在看这个开幕式的画面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个地方还蛮有趣的，就是说选手们不管哪一国选手进场，会有个长旗官嘛，然后下面还有其他人跟着走，然后你就发现选手们还是会向这个斜上方挥手，眼目光往斜上方，然后挥手致意。但你再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背景里面是没有观众的啊，因为它是一个闭门的开幕式嘛，所以他们到底在向谁挥手呢？这个而且他的画面，他的眼光明显是往斜上方，他也不是看着镜头，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啊，就不是很协调的一个画面。那他们可能是想要说，我们还是维持这样一个有观众的感觉吧，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吧，嗯。然后第二个是我观察到 有很多的，我认为应该就是年轻选手，可是因为他们戴着口罩，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出年龄。但是我认为一个年轻选手就是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每个人都拿着手机这样子，两只手拿着，那样子拍，一边拍一边拍，可能是在录影，甚至可能在开 IG 直播吧，我在想。所以这就是年轻人的玩法就是不一样，他也不管有摄影正在拍他说、哦、我要什么态，我要什么仪态端庄，什么什么庄懂没有，我就是很兴奋，耶，我到了奥运舞台了，耶，然后我再录下来，这可能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耶，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年轻人要干嘛，我都是比较支持的。我是这样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没一定要怎么样啊。那你当然说，你看他也没有说你要没收手机不让你带嘛，代表你可以用嘛。既然没有禁止，就是可以。我比较是这种心态的人。那这个开幕式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接下来开始比赛了。结果我必须要讲，我觉得台湾队这一次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就是要不是打了针，就是吃了药啊、哦，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是。我们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让人惊讶哦。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点像老人讲古啦。但是台湾上一次让人感觉在奥运有这么好的表现，我觉得已经是2004年，可以回到2004年的时候了。就是那一届的时候，我们有奥运金牌，我们有那个跆拳道金牌，两位陈世新跟那个朱慕言踢的金牌，然后那时候。棒球虽然没有拿到，好像没有拿，没有得这个得牌，好像第五名还是第几名，但是还是打得不错。而且因为你知道，台湾的国球，虽然有时候台湾国球是赢球，但反正台湾国球一般会说是棒球啦。那棒球的话，因为奥运不是每一届都有棒球的，基本上每一个主办国可以决定，他那一年要有什么样的比赛。所以奥运有棒球不是每一次都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能打棒球的机会本来就比较少一点。所以那届有打，就真的是还蛮有印象的。那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表现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我后来想一下，可能是我觉得东京根本就算台湾的半个主场吧，因为台湾人每年去日本的次数，我看那些选手自己应该也都去过玩过好几次，所以那个地方的熟悉度，还有就是当地人对我们的那种就是台日友好这种讲法啦。应该真的都有影响，而且再讲深一点，比较科学去讨论的话，有几个点是有利的，就比方说像气温和饮食的适应，因为气温的话，大部分的其他的欧美国家不会像台湾像这边那么热，其实很多比赛的时候都有那个选手就是有表达说有中暑的迹象，我刚看到讯息说什么一个俄罗斯射箭选手还是什么选手就是昏倒，然后直接昏倒，所以说。国军说超过28度不能在太阳底下出操，是合理的，是合理的。好，那台湾这边很快就得有人得牌，那应该立刻大家开始知道，应该就是杨永伟选手。杨永伟是得了这个柔道的银牌，那他那时候的那个比赛项目是柔道。那柔道，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完全不懂哦，基本上都听过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甚至不知道到底台湾哪里可以学柔道。应该说，在他得牌之前，我个人不知道台湾有柔道选手。我这样讲当然是有点失礼，但是我相信讲这个话是我很诚实的表现，就是我真的没有关注过这个运动。因为我刚前面讲，我们传统上来说，认为我们有能力一拼的项目就是跆拳道。在这个 martial art 的部分啦，那柔道真的是很特别，我根本甚至不知道台湾有在训练这样的选手。所以我想，一般观众应该跟我一样，都是根本就搞不懂规则是什么。那他最后在比赛冠军赛是因为被判犯规三次，累积三次之后，然后就判输了这样子。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又不是打输，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这样就输了？看不懂。啊，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运动根本不了解嘛。老实说，我们就是这样啦，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奥运四年一次这种活动，本来就是很适合这种一日球迷、一日运动迷。那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不用去。否认这个现象也不用去苛责啊！我自己就是一日运动迷，因为老实说啦，除了那些有所谓的商业联盟，比方说篮球啊、棒球啊、足球啊这种项目，他们长期有联赛之外，你每次会去关注一个什么丢铁饼啊、扔标枪或是其他项目的那些选手吗？就不会嘛，电视也没播啊，你要看也没得看，所以这就是你这个体育项目有没有商业化的一个差别啦。那回到杨选手。我到现在还是看到有些人以为他得的是跆拳道，没有，他得的是柔道哦。那可是我也不懂柔道了，所以我就上网查一下他的资料，跟查一下柔道的讯息，发现果然他就是有去日本训练，因为柔道的起源地就是日本嘛。那他自己呢， 也很喜欢日本文化的样子，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些这个理由去选了这个运动吧。那他只有23岁，然后他原本的这个 IG follower 只有几千人，结果 一打赢了之后，那个就暴增了几上到好像20几万了吧。而且底下很多留言是日本人，哦，看到就写日文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就写说哦什么煞到樱花妹啊之类的这种北南标题啊。那我是在那边看他的新闻的讲的，就想说嗯，看那个讯息写说，哎，他是这个60公斤级，我就觉得，因为我看那个画面嘛，就觉得他看起来，因为他是运这个这种是就是也是那种武术 martial art 这种比项目，应该是很健壮就对了。那他却只有60公斤级，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应该比他重的蛮多的哦。那所以我就去查一下他到底多高，结果发现，他只有167公分。这个可能很多人看画面是看那个电视转播是看不出来的，那这就让我不禁又觉得就是感慨了，就是也以前就有发现过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帅哥哈，因为他就是说哦，就是他现在叫柔道男神了嘛，啊，就是他其实是原住民啦，所以他的五官的确就是比较深邃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哈，他的长相有比较贴近日本人的喜好，就有点像杨代刚也是。我觉得杨代刚当然算是有型，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五官来说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精致哦。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最精致是用金城武当做一个极度的最大标准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个方向去，可能是有味道的那种男人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但你的造型也有差，有些人就是比较会受某一国的人欢迎哦。那我觉得这个杨永伟就长得比较像日本人的菜啦。好，但是我发现他说167公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所谓的帅哥半残定律啊。半残就是有好久以前我高中还的时候就听到这讲法，就是说好像是女生传出来吧，女生会喜欢讨论男生嘛，然后说啊，如果没有170公分啊，就是全残还是半残哦，就残废的残，就是身高的问题啦。那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全校就有一些那种风云人物，男女生都有啦，那通常是男生，这种很帅，从小就觉得就大家觉得他是帅哥，然后就会可能全校的女生都喜欢同一个男生哦，就是会有这种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可是呢，他后来就。也是好像才大概170或是不到170，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上天可能是公平，就像我们在捏人物嘛，进游戏里面捏人物的时候，可以选那个点数哦，智力、武力、什么敏捷、什么防御、什么体力什么的，可以你可能全部只有20点或全部只有100点，你就要分配，你这边高，那边就会低，所以可能你长得比较帅，然后你的身高就会。所以那种少数就是又高又帅又有钱，那种就是终极的高富帅哦，那种就是特异类啦，可能几万人才一个这样子啊。那杨选手就是没有这个身高的优势啊，但他还蛮会打扮的，他就是我刚刚讲他有日系的造型哦，所以就是你看照片可能看不出来他其实才160几公分。好，那这边我就刚好，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节目，这是在Netflix 上面的一个节目，他在讲电影的幕后故事。他有一集他就在讲《Back to the Future》哦，这部电影《回到未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曲折啦，那我就简单剧透一点点，就是挑一个我想到跟这个片有连结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本来要选一个男主角，然后后来又换人了，后来就换成后来大家都知道那个 Michael J. Fox 哦，那。可是因为 Michael J. Fox 的身高也不高嘛，所以原本选定的女主角跟她来搭配来拍戏的话，导演他们就开始担心说这个画面是不是会不是很好看。好，那讲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说啊，你这样子是那个男生女生跟比较矮的男生出去有什么不对吗？这样画面不好看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正常吗？女权呢？不是，没有没有，我要讲的就是现在就是重点了。首先，这是一个1990年代的事情，但这不是理由啦。我要讲的是导演那时候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会做这个 final 的这个决定呢？他去咨询了整个剧组里面所有的女性员工，结果他们一致同意一件事，就是他说青少年时期的女生绝对不会跟比自己矮的人出去约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讨论什么对错问题，就我不喜欢讨论那种道德问题。我要讨论的是一个 fact， 就是观察后的现象，就是对青少年时代的青少女来说，男生的身高真的很重要，所以才会我前面讲的什么半残全残的这种讲法。但是很明显，出了社会之后，女生的眼界也开阔了，然后也比较成熟了，就开始会欣赏别的部分，所以你就会比较容易看到一些女生跟比自己矮的男生就是情侣，或是说甚至有些还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哦，然后也可以娶到所谓我一般认为的正妹，就是因为他有别的优点嘛。那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这样子想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就单纯就青少年的心理来讲，我们要拍一部电影，我们要尽量贴近现实的话，就是这样没有错。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导演的这个最后的决定。那当然就很可惜，就是原本那位女主角就很衰，就是因为男主角被换人之后，他也就被迫换角哦，所以这部电影后来才是我们拍出来，才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样子。那所以我觉得杨选手他现在已经23岁就已经得这个银牌了，也是前途无限的，所以也不用他应该也不会介怀这种身高的问题了。哦，不过我有一些小学的时候的朋友，后来长不高的，他们的确是介意蛮久的。我觉得当然你到大学都还会介意的，可是你在大学毕业后就觉得没差了。那我个人是还好，我个人是176嘛，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的身高，是因为我搭捷运的时候，台北捷运啊，我走出去，我穿鞋子之后，我走出去，我的头刚好会擦过那个电梯门，就是不会撞到，就我不用低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身高是所谓的标准身高。然后杨永伟得牌的隔天，好像我们又有一个19岁的女生得了那个跆拳道的铜牌，就是这样子捷报连传，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是那个感觉，真的觉得怎么好像不太一样了？就是我台中华队终于没有在这个四海游龙虽败游龙，四海游龙吃锅贴就没有，就是这好像是真的可以赢，我们这次真的会赢。那因为这个感觉真的是，虽然这样讲像很变得像老人在讲古啦，但是我刚刚前面讲，就是我真的是上一次我这种感觉真的是2004年的时候雅典奥运，然后那时候我们跟韩国之间还是有一种那种反韩的情绪，就是我们那种对抗。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跆拳道就是韩国也一直都很强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也终于有出了一些人，有机会可以给他们一别苗头，一决高下啊。结果，终于赢了。然后那时候韩国真的是众矢之的，因为那时候韩国好像踢那个足球世界杯，然后有人就是说什么他们会那个球迷会拿雷射笔去照对方球员的眼睛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各种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孔子是山东人之类的，不对，孔子是韩国人之类的。但是因为你知道这年代不同，就是到现在的话，台湾人听到孔子是韩国人，应该会觉得说啊，没差，孔子是中国人，不是我们的人啊。这是时代背景不同，但总是当时大家觉得是很可笑啦，就是韩国，那还有很多笑话，就是什么都是韩国发明的，所有人都是韩国，世界人类源起于韩国而不是非洲啊，像这种笑话。但是。这真是时代的演变，就是我也这样一路一路看着这样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开始改变。一开始那个反韩情节，后来就慢慢的淡忘。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人分析过反韩情节，是因为台湾跟韩国的地理位置跟整个社会地位、国际社会地位很高度的相似，这一点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就比方说，现在全世界少数有分裂的哦，就是啊，有人又要讲说、哦、我们跟大陆没有分裂，我们不同国家、啊，反正就是总之中国觉得是我们它一部分嘛。那韩国那边也有南北韩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类似于准战区啊，所以这可能爆发战争。然后呢，我们两个地方都是天然资源不足，要靠海外进口能源，像什么天然气啊、石油啊都没有产，都要靠外面的去外面买。然后我们都有很强的电子业，像是三星跟台积电的竞争，从那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台积电大胜啊。那以后是很难讲，总之就是有这种各种的，我这种高度的产业重叠性，然后又很彼此的这个历史渊源又很相近，对，然后我们同时又被日本殖民过，总之就是有这种很不过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像台湾跟日本关系那么好，这个就比较不太能就是在那边一集没有办法解释啊，这只是插曲而已。那后来这个情绪呢，我觉得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转折，就是2013年的时候在打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个棒球主播徐展元那时候讲了一句 好想赢韩国，因为那一年我们有王建民、郭宏志、林哲轩、杨代刚，就是一堆里外好手，算是近不知道几年以来最强，应该是公认最强的中华队吧。结果我们还是输韩国，然后也输一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他就很激动，然后流泪的讲这个好想赢韩国。可是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慢慢的台湾人这边的不管是球迷还是人民，对韩国的那种态度就变得比较像是承认他们很强。因为以前之前是上一个阶段是觉得他们就是出小动作的小人，为了赢不求手段，像什么，因为之前还有发生过什么，像跆拳道比赛有发生过什么那个电子护具的争议啦，或者像我刚刚讲什么那个，虽然我们没有踢足球，但他就有什么雷射笔事件，就是大家对韩国人就是他们很团结，然后爱用国货，但是就是为了赢不择手段。但后来我觉得到这个好像赢韩国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已经承认了对方的这句话，就是承认对方的实力，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很想赢他们这样子。然后再到近现在这个时候，就是2021年这时候又不太，又过了七八年，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反韩文化了。现在小朋友可能很难想象这件事，就是当你有这么强烈的情绪，我觉得是因为 K-pop 的关系，因为 K-pop 太强了，全世界都在风靡这个韩国文化，连欧美都吃这一套啊。毕竟谁不喜欢正妹呢？虽然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些妹我都认不出来谁是谁，我没什么去看什么女子团体啊，就是觉得很无聊，我宁愿看美剧。好，总之，就是 K-pop 太强了，所以导致全世界都在看少女时代，全世界在看 Twice， 全世界都在看 BTS， 所以当你。我觉得这就是韩国复制的美国在上一个世纪的那种文化入侵吧，就是说你，入侵这个词是我因为我在一时间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词，反正总之就是他就文化输出嘛，那你就会去看他的东西，你就会喜欢他的文化，然后学他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文化很重要，为什么他们所谓的软实体，就是说你输出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你每天在看韩剧以后，你还会对韩国有什么？负面的心态吗？就不太可能的嘛，你就觉得哦，真不错哦，真好看哦，真香哦，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前几天那个男子团体射箭比赛，最后得金银铜的是那个韩国、台湾、日本嘛，所以就看到哎、欸，三组人一直很开心的一起合照，就代表这三个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的哦，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既然说到这个射箭，我们就来讲一下好了，我后来看一下新闻，发现他们讲说，从好像是1998年的汉城奥运，汉城就是在这个首尔，韩国的那个首尔，以前叫汉城，首尔这个开始办奥运那届开始，才设立这个射箭的这个项目。然后从那一年开始，韩国的女子团体射箭项目每一届都是金牌，包括这一届也是，从来没有出过，太强了。然后男子他们好像是第连续连三连霸。所以，尤其是就是像我这种，刚前面讲，我从那个反韩到后来敬佩韩国，到后来开始想要学他们，或是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分析他们的这种 generation， 我是这种 generation 过来的人，我就开始好奇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就像以前我们有句话叫做“为什么日本能，我们不能”，哦，就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已经承认对方是很优秀的，然后我们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优秀。所以，后来就有记者可能是也是投我所好吧，就是写这个报道，他就说，其实日本，不是韩国的这个，他们都讲说，国内的奥运选拔资格选拔赛比奥运本身还难。他们就是这么优秀啦，就是首先就他们的能力就这么优秀，然后再来就是我有注意到一个点是，他说他们是完全用实力说话。他说他们每一年要选拔，要好像总共花7个月，然后要比什么3轮之类的淘汰赛。完全不管你在这个国家队里面你的地位、你的过去的战绩如何，完全不管，就是完全用实力说话。所以呢，最后他们男子团体选出来的选手，三个人年纪是17岁、29岁跟40岁，就是三个 generation 的人。那最后出现的理由就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比得好哦。所以不是说你资格老哦，就是派你上，没有什么礼让这种事情的，就是。唯才是用，那像日哎不是又讲说，像韩国上一届他们女子团体赛有一个女生拿金牌的，她这一届就没有来比赛，因为她在他们国内第二轮筛选的资格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 意思就是说你上一届是冠军，上一届金牌也没用，不好意思，这次你一样重新再参加一次这个筛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让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想要赢啦，就是说他们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赢，没有什么我们还在讲什么礼让规矩，没有这种事，就是我们就是要赢。我觉得这就是人家拿出来的这种觉悟跟这种这种态度吧，我们就是要派出最强的队伍哦，就有点像美国当年要拿那个奥运金牌，派出那个篮球，然后派出梦之队一样，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锐，我们最强的 NBA 历史五十大巨星全部拿出来，就变成一场球迷 vs NBA 球员的比赛，这样子，每一队的球员，那时候各国的球员看到遇到美国队都是。除了一定会输之外，就是找他们签名啊、拍照啊、留念啊，根本就是巡回巨星巡回，然后 Michael Jordan 啊，那个 Magic Johnson 啊，就那种感觉。然后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啊？反正总之，韩国队就是他们就是很厉害啦，这个真的是不得不说。那时候我去看网友的评论，他们都通常都是写说，因为都通常都会写一下就是大家的感想嘛，就。最后男子队我们刚刚比赛金牌赛的时候，底下留言通常都是写真的太强了，没办法，60分，那个射箭60分，就是满分，你就觉得这种时候你就心服口服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好的，就是说代表说我们不会再有什么仇视的那种留言啊什么，就是你真的是体育交流，就觉得哦，真心的承认对方很厉害这样子。那还有很多中华队的选手，我特别想要讲的是先讲一个叫卢彦勋。卢彦勋是台湾的网球选手，那这是他已经是好像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了。我必须要承认啦，我平常也没怎么在看网球，可是卢彦勋对我来说有很深远的重大比较重大点的个人意义，就是因为第一个他是建中的学长。建中齁，没有去过念这边应该也会有一些中南部或者不是你说台北以外的听众啦。我看这哇，刚刚那话真的超级像台北人会讲的话。台北以外就中南部啊，没有啦，我是说就是台北市以外的这个听众，就是你有去过建国中学的话，建中很神奇的是，建中应该是我所知道很少数有在校内有网球场的学校，就在建中的后门那边。有一座网球场，当然不是什么很高级的球场，但就是有一座网球场。然后，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我建中没有什么网球课，所以我在那边念了3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那个场地过，然后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里面打球，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在干嘛的。我觉得，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传说，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就知道，哦，就是你进个学校，你就会听到一些传，就是你也不是特别宣传，但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就是比方说，哦，我知道，哦，马英九是建中的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哦，宋楚瑜是成功的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知道一些名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然后那时候就知道卢彦勋是建中毕业的学长，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传说是说那个球场是为了让他练球然后盖的啊，这个我完全不知道这是真假，这应该只是一个传说啦，但是真的是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球场是干为什么会什么时候出来的，然后为什么会有都不知道，哦，然后后来我毕业念台大嘛，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卢彦勋当年好像其实有机会可以念台大的，但是因为他好像是因为他家里他爸爸就是不幸过世，所以导致他的经济状况有点问题，所以他被迫要去念体专，就是可以因为有奖学金什么之类，就是比较可以省钱啦。所以他跟台大之间其实有一些渊源。然后呢，他成为职业选手之后，他有时候很多人都有看过他来台大体育馆里面的健身房里面训练。好，这边必须要讲一下，当年齁，也没有很多年以前，就是大概1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健身风气远远没有现在那么盛那么流行，所以你在台湾要找到比较合乎水准的健身房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像现在就是满街都是一大堆嘛，连锁的什么300壮士啊，然后成吉思汗啊，然后沃郡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健身房，真的没有。这都是这几年才开起来的，所以那时候台大的新体里面的那健身房，应该算是台北市里面设备相对算不错的。虽然你必须要跟学生在那边挤，就学生会去那边，因为学生很便宜，学生好像一次好像只要50块吧，忘记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涨价，但就是很便宜。但是所以好那时候就 就好像很多人都有看过，有很多运动员会去台大那边做训练，所以卢彦勋常去台大训练，所以我觉得个人刚才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两层的这样的自己心上面觉得那种 connection 吧，所以我就会关注他的这个动态。那他这次就是他奥运就是他这是他人生设定的最后的比赛，就是他打完就退休了。那很不幸，他第一场好像就输掉了。我是觉得真的很不容易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他其实有出过一本书，讲他的这个网球人生的故事。大家要知道哈，台湾也是，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前面开玩笑说台湾到底哪边可以学柔道一样，台湾你应该也有听过几个网球选手吧？卢彦勋是曾经打到世界排名好像四十几名的男人，然后好像四大赛都有打过，然后最高好像是温网还是美网，有打到八强。台湾在台湾这样一个以前是文化沙漠的地，不是运动沙漠的地方，文化沙漠好像也没错啊，运动沙漠。不过通常文化沙漠是我觉得是香港的专有名词啊，我们留给香港。好，那运动沙漠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当年是在完全没有什么援助的情况之下，他连教练都是找不到教练，他是17、18岁就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好像还拿到亚洲的这个青年冠军。就排亚洲这边整个区第一名，可是他后来打到20几岁，就是刚从大概青少年转职业赛的时候就开始面临困境。然后我觉得很明显啦，很明显就是他的资质其实绝对是够，但他问题就是他没有那个环境，你知道吗？他没有那个训练的环境。如果他身边那时候有专业的教练什么的话，我绝对相信他的今天成就绝对不止如此。就好像说你在台湾打 HBL 篮球，然后你打到十七八岁，这时候呢，你留在台湾继续念大学，那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应该所有人都可以确定，你应该在台湾的大学打球的话，你这辈子基本上是不可能进 NBA 的。可是如果你甚至你高中就毕业就去美国打美国的大学，甚至你国中毕业就去打美国的美国的高中念书然后打球，你就真的有机会可以进 NBA。这就是训练的不同嘛。那当年比现在的状况更艰难，就是更没有资源。他应该是台湾，我认为啦，我没有详细查，但卢彦勋应该台湾最早最有名，就是有打出这种世界级成绩的网球选手，所以他算是帮后人开路啦。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之后台湾可以有更多像，其实有啦，像杨宗桦啊什么，就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选手出现，但是目前我记得好像没有人排名打得比他还高。那女子部分当然就是有谢淑薇啊，然后还有。这又是台这奥运的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点，就是很少会看到有台湾的选手出去比赛，然后输球之后大家都庆祝的啊，就是这个詹家姐妹。那这个事件我这边不想要多谈啦，总之就是我觉得你做的行为或你的言行一些事情，就是会导致大家对你的反感啦。那网协，台湾的网协也是一天到晚被人家骂，基本上你会让一个。我们这边刚拿下世界女子双打冠军的人不能打奥运，这中间确实是有些可疑的地方啦。那反正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就是也没办法讲，那我们就心里有一把尺就好了，好吧？好，那这部分就先这样了。那下一个想要讲的是庄智渊，庄智渊齁，真的也是我从小看庄智渊打球。我跟你讲，我应该是小学还是国中的课本，体育课本里面就有写。那时候都有介绍那种台湾的运动选手什么的，像一些项目，他应该是先介绍项目，然后介绍规则，然后再介绍这个就是那种就是我们比较有名的选手之类的。那我就是那种会读课本的人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从小到大到你毕业都没有读过体育课本，但我就是那种人，我就是那种会读那种美术课本、体育课本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这样才可以考台大吧，我也不知道。但应该也不是啊，就总之就是我对那有就是你已经花钱买那个课本的话，你知道其实你是有花钱买，你知道你有花钱吗？你每次在交学费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你学费上面的那个明细？你有付钱买那个课本，你就看一下，反正你也没事干，就这样。你跟同学聊天，哎，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啦。啊，反正总之呢，我在上面看到蒋鹏龙跟庄智渊两位选手，就是那时候台湾最强的男子桌球代表，然后那个。蒋鹏龙还有一个称号叫鬼，好像叫鬼之切挡还是什么的吧，有一个称号。然后 庄志远绰号好像也有一个，但是我现在忘了，反正那种很智障，什么小旋风什么之类的那种绰号。那我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已经毕业这么久了，结果他今年还是代表我们出赛，然后他已经40岁了，各位40岁了，然后打的也是五届奥运。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打了这样应该打了十几二十年，然后还在世界等级的赛事上面出赛，这代表说他还有那个实力哦。只是说，当然已经没有到说可以拿冠军的实力，但他还是有全世界可能前一百、前几十名的这种水准。而且他已经40岁了，我觉得那种只能用不知道，就是用敬佩来形容吧。而且他当年一样，就是其实像讲好像台湾好像百废待举，但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一样也是没有什么资源哦。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其实现在选手当然还是有待改善，这个环境有待改善，但是以前真的是更惨。那庄志远，我记得他有自己有就是有发愿过说要帮助台湾的桌球环境可以提升，所以他好像要自己掏钱，然后又请企业赞助，那有盖一个桌球教室。好像在高雄吧，好像是一年要花几百万之类的，就是要去培养这种人才。不然就是我觉得桌球也是，我个人也是蛮喜欢打桌球的。我以前小学也是，国中也在打，那高中之后因为就老实说啊，建中的那种运动风气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盛，应该说他们会转到别的项目去。建中好像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打篮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还有打排球，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转变。国中以前很多人都会打羽球啊、桌球啊，可是到高中之后，尤其是男校，就会全部都变篮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风气就是那样的，所以后来就慢慢没打了。因为老实说啊，打球类运动还是很大的重点是你要有一个 partner 跟你一起打，而且要最好是长期比较固定的。如果你每次都要找人家打的话，又不是篮球，篮球所谓的打野球啊，打野球，野球就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到场上去，然后就直接跟人家抱队，就跟路人一起打，反正你就三打三嘛，凑到一起就可以。所以你可以一个人就去打，你一个人走进桌球室，没有人怎么打，对墙壁打而已啊，想你打效果不好嘛，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看到庄智渊，他应该也是最后一届啦，你就合理上应该最后一届。那好像是今天早上还昨天早上看到他，就是虽然有打赢好一两场，可是在第三轮的时候输掉了。我看到就很感动了，非常感动。那台湾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选手还在准备奋战中啦，但是我就是比较关注这几位。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嘛，翻滚吧阿信，那个鞍马王子哦，上次在四大奥运就崭露头角的那位。那可是老实说啦，我觉得我根本看不懂鞍马在干嘛。就是我前面讲，就是有一些项目齁，我会有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不是举重赢的嘛，女子举重有赢。那时候我姐就跟我说，你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看举重，我不知道什么好看的。那我是可以懂啦，因为我有在练重训嘛。那基本上重训就是有三大项目，就是卧推、硬举和深蹲嘛。所以我们可以懂他，就是我也是练了重训之后我才开始懂说怎么欣赏那个运动，就是他可以抓那么重，然后动作这样子，然后就很厉害。但是老实说，在我没有练重训之前，我也是不知道那个在举重在干嘛的，就我觉得为什么你要那么闲去把自己练那么多肌肉，然后抓那个超那么重的东西要干嘛，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看鞍马就还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身体撑起来，然后那边转好几个圈圈，然后就像我也不懂什么冰上芭蕾，就是我觉得有些运动是我可以懂的，有些运动是不能懂的。通常是球类运动比较好懂，因为球类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得分嘛。那你其他有些项目像什么跳水啊，就是裁判去看说，哦，你这样跳起来，然后你的姿势很漂亮，然后你落水的时候没有水花，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一下说，欸，看谁落下来的水花最大，哦，说明这样比较美啊。就是另一种我们可以办另一个项目，就是跳下来的水花喷溅的最美的比赛哦，而不是比说水花最小，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对我说比较没有什么道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欣赏啦，对对对。但是我只有看过，但是我试着看过，然后我还是不太知道这个火垮里都会这样啊，好，所以我承认就是我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对，还有戴资颖啊，戴资颖的时候另外关注的选手，因为我以前有打羽球嘛，刚刚前面有透露过。 但我后来发现戴志颖是不是在虐菜啊？就是像今天早上他好像八点还是几点开始打，25分钟就打完了，就是因为你知道羽球哈，我觉得羽球是一个我其实蛮推荐羽球的运动的，就是他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台湾场地不是很多，然后羽球要室内哦。我觉得篮球会在台湾可以盛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在室外打，而且场地要求比较小哦。你同样一个场地，你要因为你就打三打三半场嘛，你说要打一个羽球的话要蛮大，然后又在室内，通常都是什么学校的什么礼堂啊什么之类，就是那种空间就是很少啦哦，所以就不方便推广。但是羽球其实是还蛮有很，我觉得它很有策略，很有谋略。要有进攻，然后吊球啊，对角线吊，然后放小球，近距离攻击，远攻进攻，然后这样错位什么，就是蛮有这种谋略的哦。然后他又很吃这个反应力跟一些，甚至还有假动作之类的，就是很精彩啦哦。但是，我觉得太志颖好像赢得太轻松，就实力就摆在那边啦，哦，所以，我也蛮支持的啦，对，蛮支持的。比较可惜的是，台湾现在男子的好像输掉了，我不太确定，哦，然后还有郭婞淳呐，郭婞淳我是觉得他真的神哦，就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举重的项目真的很猛哦，真的很猛，然后可以破纪录，太强了。但是哦，我后来发现就是，台湾真的是没有原住民不行哦。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前就有在讲说当兵哦，你去当兵的时候就发现。体能里部队里面体能最好的都是原住民哦，那跑步都跑得超快哦，什么都超强，然后爬杆子哇爬上去，很多人爬杆子爬不上去哦。那我是没有爬，因为我替代役，我之前好像讲过，我替代役，哈哈，我就废哦，所以我没有，我都很烂对。但是我说就是原住民的体能真的是强，然后郭婞淳也是原住民，然后前面讲的杨永伟也是原住民，所以台湾的那种你知道这种种族优势真的太强烈了，我觉得。一般的台湾人这种汉人平埔族的这种血统，大概真的是就是不行啊。不过你讲到这个话，我就想到说，我之前就有想过一件，就是很有趣，就是理论上大家都同意嘛，就是黑人的体能是最强的。可是为什么没有黑人没有统治所有的体育项目？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全部都很强，你知道吗？就是那像 NBA 现在基本上都是被黑人就是霸占的嘛，就是都是黑人天下。根本没有其他人种的生存空间，除了就是少数几个人以外，混血的或者什么亚裔有几一两个啦，就很少。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就是黑人没有统治全部的运动项目？我后来觉得就是唯一的比较合理的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你会发现有的运动有的项目就是没有黑人，就是没有黑人，你知道吗？就像你去看自行车比赛。几乎都没有黑人，然后奥运还有划船比赛也没有什么黑人，就是可能对黑人来说那个项目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黑人就是打篮球哦，就是他们有一些他们特定的项目他们喜欢，什么滑雪就是没有黑人，然后什么那就像乒乓球啊桌球啊这些项目通常都是亚洲人在打，老美在打的很少哦，比较少，而且强的也不多，然后你根本也很少看到黑人在打桌球。因为其实这是有科学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理论上啊，桌球其实你的身形跟一般的运动相反，你身形要小只一点会比较强，因为你那个桌面就是那么高嘛，你高度不会调整，你不会说你身高比较高，你的那个桌面就比较高，所以说你今天很高很高大200公分，你打那个桌球哇，你要弯腰弯得很辛苦，所以基本上都是桌球算是一个很比较例外的运动，就是。你其实身形有一定的比较小的比例，其实反而有点优势啊。当然手要长一点会比较好啦哦。所以总之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为什么黑人或是运动，或者说什么原住民或什么的，他们没有统治所有的项目，就是因为到头来好像是因为文化的关系，就是有些运动项目他们就是这个族群就是比较没有兴致去参与，或者说有些人也可能说哦被白人霸占什么的。那我是觉得现在这年代。你要说霸占是比较难呐、不过这样讲的话，看看网协、我也不知道。好，总之，我觉得原住民是真的很强了哦。台湾真的不能没有原住民。好，没想到已经录了40几分钟了啊、我接下来就来讲我本来为什么想录这一集，就是因为想要讲这个故事，但是我又怕只讲这个故事的话，这一集又太短了，所以才会前面要补充一些别的东西。 哎，结果然后已经说这么长了。好，接下来就是要这一集的重点，就是我要讲，我觉得这一届奥运最好玩、最有趣、最感人、最佳故事，就是有一个奥地利的30岁业余车手拿到了女子公路车项目的金牌。那这名选手的名字叫做安娜基森霍夫吧，可能这样翻，应该是 Anna Kiesenhofer， 应该是这样念吧，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奥地利的这个发音怎么发哈。他曾经是一名山铁选手，他2014年受伤之后呢才改练这个自行车的项目。他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过一支比利时的职业车队，但是呢一年后就被淘汰出去，就没有续约了，所以他就去当继续念这个念他的学位。他曾经在他拿了这个维也纳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剑桥大学去修读硕士，后来又去巴塞隆纳理工大学拿到了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如果你去看一些简短的报道的话，你会觉得他可能就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哦，就是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大奇迹。但是我想要讲这故事，就是因为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传奇啦。就是他当然他为什么会报道会说他是业余车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签约车队。但是事实上呢，他本人可不是什么路人，他已经连续拿了3届奥地利的国家公路单车赛冠军。所以就好像是台湾第一名的人去出国比赛嘛，所以就是这样，就是等于说就代表，所以他才可以代表奥地利去比赛这样子。只是说他当下并没有签约车队，就这样而已。所以说业余是这个意思，我澄清一下。然后这个赛事呢，男子组跟女子组又不太一样。女子组的赛事选手组成又更分散了。我这边引用一个叫做 Santini Cycling Wear Taiwan 的这个粉专的文章啊，比较写的比较详细，比大部分的这个台湾媒体写的都详细一点。他说呢，每一个这个比赛呢，每个国家的选手数最多4个人，澳洲、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美国这些国家都拿到4个名额，然后比利时是3个人而已车队，其他呢，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英国、日本、挪威、波兰和南非是2位选手，剩下的国家都是1个人出赛，全部的选手加起来是67人，比前一天的男子选手少了63人，所以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选手。然后如果你把刚刚前面提到的数字稍微整理一下的话，应该是有28个国家都是1个人出赛，所以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只有1个人代表一个国家的选手啦。但是能拿到冠军这件事是出所有人的意料，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赛前预测会得奖会得牌的名单上面。那他怎么拿到这个冠军呢？这非常有趣。这个比赛是一个全长137公里的高长距离的这个公路赛，他从一开始就骑在比较前面，因为他后来还有讲说他比较不习惯，就是跟一个集团就是跟很多人骑在一起，他比较喜欢领先，所以他就是一开始就骑在比较前面。而且呢他最后剩下大概还有40公里的时候呢，他就发动了攻击，他就开始往前面，就是一路往前骑，然后一路领先，等于就他就加速就对了。那有在关注这种比赛的人应该知道，应该有听过有种所谓叫做这种跑步啊，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运动，应该有听过叫老二哲学。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冲太快的话，怕后面体力不支，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就跟在一个人的后，跟在或者说跟在一个集团的后面，就跟着他们骑，你就确保自己不要掉队。然后你只要反正真正决胜负是在最后快要到终点冲线的时候你再去冲。那在最前面的那个选手，很多人会说什么哦，他会比较，因为前面没有其他人可以看着嘛，所以就会心理压力就会或什么的，会比较心态上会比较难以调试，或者说可能会过度放松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会采取这种就是跟的比较前面，但是并不要是第一个的，不要是第一个的这种想法。结果呢，他就不一样，他在剩下40公里的时候就开始发动攻击，一路冲到前面去。结果呢，可能是因为人太多，或者说他太低调。刚刚前面讲，他在赛前完全没有人认为他是有冠军相，所以这个人竟然被漏掉了。被漏掉的就是说，每一个因为这个比赛哈，就是他们有刚刚前面讲，他们有这个集团嘛，哦，就是像荷兰队是这个比赛的那个热门夺冠的这个国家队的国家，他们上一届是他们是荷兰的选手拿金牌，在上一届也是荷兰选手拿金牌，所以基本上是女子项目就是被荷兰队称霸了，所以他们这次就也是势在必得。可是呢，这个比赛跟平常的比赛 平常的自行车赛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奥运比赛在比赛中不允许使用无线电联络，等于说这个车四个车队的队员之间呢没有办法联系，所以他们应该就要自己去记，分别自己去记说我现在大概第几名，然后前面有几个人，然后等一下最后冲线的时候要干掉谁，有谁还在这个地方。那这种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位得金牌的这个安娜呢，他没有上任何的 radar， 就是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所以他就这样默默的骑到了第一名，然后没有人发现。为什么证明是这样没有人发现呢？因为当后来第二名的荷兰队的这个选手他骑到终点站的时候呢，他就兴奋的高举双手。那好，据说呢在单车界里面只有第一名的人冲过线的时候可以举双手，然后要庆祝，这是算是种潜规则啦。通常第二名就不会这样做，就默默骑过去。那这时候观众都觉得有点傻眼。然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荷兰队选手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第二名，他根本就漏算了这个人。他最后是赢了第二名的荷兰选手，领先他75秒，1分15秒。那这个数字听起来，应该有些有概念人就觉得这好像数字就是不太正常哦。那很没错，我们翻开上一届奥运的记录，你就会发现前三位夺牌的选手，他们在官方记录上面显示的到站时间是同样一样的数字，一样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你现在上网看都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奥运的这个影片，整个比赛的影片都还有。你会发现他们是最后面，就像刚前面讲的，他们在最后面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们才开始加速，然后冲线。哦，只是说最后那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只是说我们有这个科技仪器的影像辅助的话，还是可以做正确判断，知道说谁是第一个过线的，所以那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当你看到比赛的最后结果出现1分15秒，这种已经算是海放，就你根本看不到前面，根本看不到前面那个人的时候，这种差距的时候，你就知道也是有点怪怪的哦，因为。毕竟赛前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荷兰队的这个选手会是冠军的最大热门，他自己想也认为自己会得冠军，但殊不知他就是漏算的一个人。那可能又有人想问说，那为什么你就算漏算他，你还是可以骑？你现在就是骑得比较慢啊，那这样你其实就是应该是打银牌合理吧？我想要讲的是说，因为像这种长途的比赛哈，基本上你都是以赢过对方就好为目标。就是理论上来说，当然你如果今天是要破纪录的话，但是全力的奔跑，全力的踩踏，就是最快最好。可是基本上因为这种长途比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对，虽然对运动员来说他们也是很累的一个艰辛的过程，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赢过对方就好，你并不会一般来说不会刻意去追求拼纪录。尤其是在东京现在这么热，前面讲到嘛，东京这个环境，对很多的欧洲选手来说都非常的不适应。其实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时候只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也会更容易受伤，或者甚至出现更糟的状况，热休克啊、中暑之类的状况。所以，这种竞技型的项目都是比别人多就好了，多得一分、多得几分都可以。所以他应该可能甚至有可能就是并没有出全力，或者说他太晚起跑、太晚加速，因为他误以为自己胜券在握。那这个故事要说有什么启发性意义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啦。第一个就是说，我一直的一来的观点，就是我是都认为说，其实所谓的业余跟职业之间的落差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像他这次这个得主，安娜这个得主，他应该就是所谓的有进过职业，可是后来被放弃的，就是就好比说你去打 NBA 打了一年，然后就被球队淘汰，就像那时候林书豪好不容易有选到，后来又被挥弃，后来又被选进去，然后又被挥弃，然后就是换了好几支球队，然后最后竟然打出了名堂来。就有时候你却只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不是励志演讲，我只是就是说我要讲的是重点，其实放在说我一直都认为所谓的专业人士跟业余人士的落差并没有那么大，只是专业人士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跟渠道去宣传或是发表自己的言论，你懂吗？就是说我其实是很鼓励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甚至你课余工作之余的时间去锻炼某一些专业技术。其实你真的不会，你真的我一直都相信你不会 认真学的话，你不会比所谓的专业人士来的差。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他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念那个东西而已嘛。你如果今天你也花很多时间去念那个东西，你会输他吗？而且又不是每个东西都是 rocket science，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那么难。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去学，其实你不会输他。只是说，我知道，就是我其实也一直有这种受到这种压力，就是觉得说，就像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我又不是什么专业运动员，我凭什么讲给评论奥运？我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观察，我有见地，我有 sense， 我就是讲一些我的看法这样子。就是当你没有一个 title 的时候呢，外人就会容易对你的讲的东西产生质疑，因为很多人都是盲目的，或者说他们就是一种惯性，他们就是喜欢有这种有 title 的人。哦，大学教讲的话就是对的，哦，老师讲的话就是对的，哦，律师、医生讲的话就是对的。其实真的是未必哦，真的是未必。很多人是有时候他们会昧着良心做事，有时候他们当然就只是不懂装懂哦。这种事你以为医生就不会这样的吗？其实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就是比方说最近都在吵疫苗的事情啊，之前已经吵很久了。请问你认为，就你的了解，你认为医生里面有专精在研究疫苗的有占多少比例？答案是一定很低很低很低，可能不到1%。为什么？因为医科分那么多科，他们在大学七年念的是比较 general 的普通医学常识，但是他们出去之后会念专科，什么心内科啊，然后那个还会分心脏科什么什么系的，然后外科啊、皮肤科啊、什么眼科一堆科目。你念眼科的人，你早就已经几百年没有去读所谓的工位或是疫苗的那些比较算比较偏基础或是那种科学的东西，已经跟他无关了嘛？因为你就不做那个啊，你就做眼睛嘛，眼睛没有疫苗啊，所以你如果你是真的是从这个疫情开始，你就认真关注这个疫苗资讯，甚至你要去读很多论文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绝对会比没有关注的眼科医生，或者我但不是特别针对眼科医生，我只是一下突然想到，就是眼科真的跟这个上呼吸道这个比较没有关联，你绝对比他们更懂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余选手啊，这位奥地利选手，他能拿到这个金牌这件事，就是再次向大家证明的，就是说，其实你职业跟业余没有差那么远啊。当然了，他本身就是刚刚前面讲，他就是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准职业选手，只是说在他拿牌之前，他一定也是被很多人会看不起啊，就是哎。啊，你不是进职业队啊？怎么又被开除了？啊，怎么又没有续约啊？啊，不就没了吗？啊，不就是代表你不够格嘛？哦，就这种感觉。就像你进 NBA， 你进去的，可是你打两场，打了一场啊，就被赶出去，或者说就再也上不了，只能坐板凳，还不是被大家酸，被大家瞧不起？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一种偏见，其实他是有能力可以拿牌的。哦，那当然，整件事情老实讲，就我个人的观点，然后现在讲第二点，就是其实我认为啦。如果荷兰队不是说漏掉他的话，应该荷兰队还是比较有机会会赢哦，因为这个他们的选手的实力就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比较大众可能真的是他就是漏 miss 掉他。他赛后访问，他也是荷兰选手赛后访问，他也是说我真的没有，真的不知道他已经骑过去了，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你看一个不小心，然后你就失去了一面金牌，因为他好像38岁了嘛，然后所以下一届要再拿金牌的难度就更大了哦，所以也是抱了很大的期望啊，整个基本上大部分的业界都是认为说都是他会拿这个，就这次就是意外失败，所以我觉得人生就充满多意外啦，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时候要尽量看开一点，我只能这样解哦。你看我的结论不是说你要什么哦小心谨慎，没有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shit happens， 就是会有那种 miss 掉的时候，就是你就算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准备，什么你会很有可能在某一个你完全没有想到的地方你就出错。那这种时候最重要就是，我认为是不要怪自己哦，不要怪自己，就是你就放弃，你就不是放弃，就是你就放过，你就 let it go， 你知道吗？就算了吧，反正银牌也不错啊。但这点 RQ 了，但这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已经发生了嘛，然后你其实你也已经尽了你的一切努力，只是说你没有想到结果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那是 当然是有遗憾，但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我觉得人就是 shit happens。OK， 这是这个结论是一个比较怎么讲佛系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心态上的东西。我反而不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哦，你要一再的小心谨慎哦，各种就是检查哦，仔细一一确定哦，万确保万无一失哦。这个是你赛前要做的事没有错，但是已经发生了之后你就算了吧。哦，就这样子啊。那这个心态就要有前提，就是你发生后。你不要发生前就说哦，反正都很多意外啊，所以我都不用准备哦哦，好爽哦，哦，这个是智障哈，这个是智障。然后终于讲完了本集，我原本启发我这一集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那其他很多人可以讲啦，但是真的太长了哈，所以我现在很快的带过。首先呢，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首先我还看到，原来韩国的女子篮球代表队里面竟然有一个台湾人，他是后来规划去韩国的。然后香港有一个。好像是击剑项目男子拿到金牌，好像是香港1996年回归之后第一面金牌，恭喜香港哦！这个虽然这个金牌不能让你们独立，但是恭喜恭喜。然后最后要讲的是有一个加拿大的选手，他在100公尺蝶式得到金牌，他击败了中国选手以 0.几秒的这个胜差。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位选手呢，他在生理上就是一个华人，他在20年前被加拿大的一对白人夫妇收养，然后20年后他回来拿了奥运金牌，代表加拿大，然后干掉中国队。我不是要挑起什么对中国的仇恨，我是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很有一种不知道那种历史的玩味之处。因为根据后续的报道披露，他当年是因为中国的一胎化的那个叫什么控制生育，什么什么什么生育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所以才会被弃养。哦，就他们只能生一个小孩，他多养了就会被罚钱之类的，像张艺谋不是被罚钱吗？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就送到国外去。然后这个人后来拿了冠军，就有点像是说你这个人被你推出去，你知道吗？然后网友的回应也很好玩，很多网友在下面讲说什么感谢他的养父母哦，如果他在出生在中国的话，现在应该在辍学打工养弟弟，就是我必须要说啊，因为这个我们很这个平，就是客观来讲哦，会收养小孩的很多人，他们都有挑过他们那些养父母的水准。后来有披露出来，他爸爸是医生，他妈妈好像是老师这样子。这个的确是一个我们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吧。那你原本的家庭要弃养你，你就知道，因为如果你是有办法的人，比方说像张艺谋那种，你很有钱，然后你多生的，你就会想办法处理嘛。寄养给别人或什么，反正就是有些方法可以疏通什么的，会要弃养，代表你的原生家庭的状况就一定不是很好。所以这个一个这样子，你被人家收养这件事，对你的人生有天大的改变。那我还看到一些媒体有写说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我就觉得，操，你们那个用字，你们那个媒体用字很奇怪。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他是一个已经懂事的孤儿。然后后来成为奥运金牌选手，这就很励志。他是一个一岁或者半岁的婴儿，然后被收养，他可能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在中国，他可能以为自己当然不会以为，因为你看到父母的长相跟你不一样，你就知道了。但就是说，他从小就是出生没有多久就在加拿大成长，又是在一个好家庭成长。这个应该不叫励志吧？就你不能因为说人家有一个被遗弃的过去就叫励志，他并没有严格说起来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励志的讲法很奇怪。但是我并不是要碰这一点，我只是单纯对媒体的用字不精准这件事有意见。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他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讲说大意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打算要来这边就是。玩得开心，然后我想我做到了。好，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一般的访问，那为什么我觉得对他的感触很深呢？因为我看到当下，我就想到我好几个月前在 IG 上面 po 一句话，我就讲说，我觉得张忠谋是台湾少数能讲出那种有名句的感觉的名人的，就是名人，像你看，像台湾像什么政府官员什么讲话啰啰等。就是他们都会讲一堆那种像官样文，就是那种场面话，然后没有内容。可是为什么国外的不管是什么科学家，还是什么体育明星，还是什么，都可以讲出一些比较隽永、比较会让人想要记住的句子呢？ 我觉得就是亚洲教育害的我们。哦，你想想看，今天一个台湾选手，或者是一个尤其像中国这种选手哦，得奖之后，他第一句话是什么？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国家、父母啊、教练对我的栽培，叭叭叭叭叭。你真的，你真的当下，你真的得奖的心情，你真的第一句话不是想说我很爽吗？或者说我超高兴的吗？你会先说哦，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朋友、国家的。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亚洲教育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在抑制我们的自然人的这种天性，所以变成到后来之后，你已经变成习惯，就是久而久之，你已经忘了你本来想要讲什么，你是变成一个自然反应。像如果我现在有机会登奖，不管领什么奖，我可能第一时间也是，我虽然在这边跟你们讲说，我觉得鼓励要自然的，就是讲出你当时真实或者你真的想要讲的话，但是我如果是突然，就是我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好，我可能突然就被问到，我可能第一直觉反应也是说啊，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就是我们已经被到后来变得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自然的表达了，这就是亚洲教育的问题，我觉得。然后你看他就讲了一个，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讲一句话讲说，我期间来这边就是想要 have fun 这样子，然后好玩。然后我想我做到了哦，就是很开心这样拿一个金牌，就是他只是他真实的感受啊。啊，有人会讲这句话有任何瞧不起对手的意思吗？哦，以前很多时候你会被教育就讲说，哦，你不能讲一些就你赢了你赢了你不能讲什么话，你不能讲什么开心之类的，哦，这样是对什么对手的二次羞辱。有人会真的会有人这样想吗？就是你赢了，难道我今天银牌那个人拿金牌，他也会很高兴啊？可能他银牌也很高兴啊，反正总之就是真的会有人那么无聊去 judge 别人的，会去抓这种小毛病，然后这边推敲恶意的推解读吗？就没有嘛，你就是当下一个真实的反应，就觉得哦，我好开心，我觉得很好，我很爽这样的，这样我怎么样吗？哦，当然很爽，不是什么隽永的句子啊，但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那种比较会成为名句，或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那种幽默感是需要训练的啊，那是台湾的这种或者亚洲这种教育，就是让你就是人讲一些场面话啊。我刚刚讲张忠谋嘛，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张忠谋之前参加那个国际会议啊，应该是那个 IPAC 吧，又派他去参加，然后因为他毕竟是那个半导体的大佬嘛，所以记者也是问他有关半导体的问题。直接问他就讲说，我觉得齁，因为现在全世界这个，今年有所谓的车用晶片短缺的问题啦，所以说基本上台积电就是有在供货上面有些调整，就是尽量帮大家可以疏解这样子。那因为台积电掌握了好像全世界好像六七成以上的这个晶圆这个产能，所以变成说现在各国第一次遇到晶片这么严重的短缺之后，开始有一些国家开始想要自己自主生产晶片，他认为这个晶片全部给别人生产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台积电所谓护国神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他们觉得因为台湾太重要，因为台湾有台积电，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台湾给炸了的话，那全世界都买不到晶片哦，这是一个护国神山，其实背后是这个意思啊，不单单是指说它的股价很高而已，是说它的这个产能就是跟全世界联动哦，全世界都跟台湾买晶片这样子。那是那时候记者就问他说，那不是，然后他就讲这段话，然后他就讲说，但是他认为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还是说去维持一个那个贸易市场，就意思是说还是让你们设计，然后我生产，然后你们跟我买，这样会比较好啦。如果说你各国都要自己去开发的话，老实说，你们中间那个你们缺失的那段时间，你们缺的那段研发的那种几十年的技术累积，不是说几年内就可以赶上的，这样你们可能白白花了很多钱，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然后那时候记者就问他说：“您说的这两个国，您说的这几个国家是讲中国跟美国吗？因为中国跟美国都有传出讯息说他们想要自主生产晶片。”然后之后张忠谋怎么回答呢？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待在美国待很多年后，他有那种幽默感跟那种。比较知道怎么回话啦，像台湾人被问到的话，可能就会很尴尬，就是哦，我没有说是谁哦，这样子的。张忠谋怎么回？张忠谋回说：“我说的国家，他们自己会知道。”那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水准的回答。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 那奥运期间还有个新闻很有趣啊，就是在讲说，如果拿奖金奖牌的话，可以拿多少奖金啊？那个有一个就有记者去统计的、啊，去研究，发现台湾的奖金哦是全世界第三高的哦，仅次于新加坡跟印尼的样子哦，然后也相去不远。我们的金牌第一名拿金牌的话，可以拿2000万的奖金啊，第二名就少一很蛮多的，少了1300万，剩下700万啊，第三名是500万这样子，然后后面就递减，这个奖金哦，确实是发的比较多、哦，因为你去跟其他国家比较，比方说记者里面有提到说，像美国的选手啊，拿到金牌的话，好像只有3.5万美金，才100多万；日本选手拿到金牌也才500万日币，那也才150万台币啊，可能还不到，因为现在币值不太好，所以100多万跟我们2000万比起来，怎么差这么多嘞？我听到的这个讯息的当下，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买榜、哦、什么叫买榜呢？就是那时候我同学有人去美国念 Stanford 的 PhD， 史丹佛大学的博士班啦。那他就说他申请上学校之后呢，他还是很忙、哦。为什么很忙？他说因为我还要再回来台湾申请奖学金。我说啊，什么意思？然后他快点跟我解释，他说因为你很多奖学金其实是这样，是你先申请上学校，你申请上学校之后呢？你在哪里已经录取了这个记录回来跟台湾教育部申请奖学金说哦，我现在录取 Stanford 哦，这是世界一流名校哦，你要不要给我钱让我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的教育部有时候这个撒钱是这样，就是你先学生你先自己去申请，你过程中我并没有给你什么帮助，然后呢你申请上了之后我再给你钱，然后这样我就可以贴榜单出来说哦，你看我们今年赞助了几位博士生出国留学，他们分别录取哈佛、斯坦福、什么 MIT 什么，就这样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政府一贯的做法，在事前呢没什么帮助，事后呢给点钱，然后说哦你好棒，这个啊应该懂我的意思齁，就这样。